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7年4月10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哎，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啊，还有一位是季金良老师，欢迎季老师。
大家好。
啊，最近两位都忙什么呢？
啊，我没有忙什么，就是工作、生活。
跟我一样。
小袁最近有什么新的活动？
哈、啊，我们
小袁很忙啊。
还好，电台一直都有活动啊。我们一方面暑假有一个夏令营，就西雅图国际青少年传媒夏令营，所以呢，我们有兴趣的家长或者小朋友欢迎来参加。
哦，这个是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孩子还是针对中国的孩子？
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孩子，
中国的，
但是美国的孩子他们现在有些家长他们挺感兴趣的，因为我们现在三个亮点，一个是就是这些课程的比较级别比较高，因为我们的传授的这个主讲人都是传媒精英嘛，就是有的哈佛大学毕业的，有的是华山大学的教授，有的是本来就是功成名就的主持人，包括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还有台湾的，还有这边的。那么再一个是我们参观的景点档次比较高，比如说会去华盛顿州政府，会去盖茨基金会，还有微软、波音啊，那么还有传统的景点，包括太空针啊，那么都是参观的景点，那么还有机会实习，就是到电台电视台实习参观实习，那么这就如果是爱好传媒的话，是对小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不光可以学习文化课程，然后呢还可以就是参观比较高端的高档次的能够收益不浅的一些就是旅游参观项目啊。我们其实不仅仅是传媒，还有甚至还有礼仪啊、公共演讲啊这些的那个课程，所以呢即使你是不一定对传媒感兴趣，但是参加夏令营呢都对你会有很好的收益，所以呢都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就这个就不多讲了，我们就回到正题，就是前几天其实习主席去到佛罗里达，所以呢到了那个川普家的庄园去那个访问了一天，实际上只有24个小时，对吧？所以但是呢非常怎么说呢，就非常戏剧化的，就是川普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他当天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轰炸叙利亚，所以呢这个一下子叫抢头条啊，就轰炸叙利亚成了一个抢头条的事情。本来两个国家都很期待这次高峰首脑会晤，但是被轰炸叙利亚给抢了头条。抢完之后大家惊魂未定，终于定下来了之后才慢慢的把这个两国首脑会见的一些细节给披露出来。这次会晤当然人家说有成果或者什么，那么但只是没有特别大的新闻，可以说是。也不知道两位对这个峰会有没有什么 更多的了解跟看法。
中美首脑这次峰会会谈以后没有发表联合公报？
没有。嗯，
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感觉是还是比较友好吧，最基本的说是友好，没有出现有一些人担心的就是说会有什么尴尬的场面啊，或者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些目前看来是都没有。Trump 我觉得对习近平总的这个态度还是比较热情，
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是做生意，相当于生意人哈，
比较周到。然后
怎么什么款待这个就是生意的大客户，
就是世界第一大市场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呢？
嗯、
所以我想川普心里可能还是会有所顾忌吧，觉得这个顾客就是上帝，这个最大的上帝来了，这个还是要照顾好。那么加上 Trump 本身现在是想是在朝鲜半岛如果有所行动的话获得中国方面的谅解，这个是最最起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在做任何大的行动之前要争取中国方面的这个至少是默认，不说支持或者配合，至少是要默认。就是现在看来就是感觉这个双方都表现了相当的诚意，像这个在我看这个习近平的讲话里面讲到中美之间这个有1000条理由要搞好关系，没有一条理由要把关系搞坏，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好，就是说是过去这么多年就是中美关系经常有起伏有跌宕，这个两国都有一些这种或者说势力或者说是观点或者某种倾向，就是把对方当成一个潜在的敌人来对待，实际上中美两国没有必要成为敌人，而且完全可以不成为敌人，而是成为合作伙伴。这个习主席这次讲的我认为是非常到位。
对，他这句话说的分量很重啊。
是啊，
就有1000个理由得跟美国
搞好
关
系，对，
没有一个理由要不搞好。
这个就让我想起当年传的说邓小平复出以后就是文革结束以后79年他一出访就是先来美国访问，
对，
说当时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一来就到美国，当时邓小平说是这么多年是凡是跟美国关系好的这个都发了都富了，反正跟着苏联的好像这个都比较穷这是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如果中国过去这么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占了美国市场的一个很大的福利吧，就是我们的出口贸易，那出口贸易这个美国市场是一个最大的市场，这个每年的贸易顺差是吧，这个中国多少中小型的这个出口企业是靠美国市场生存的，你看看现在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过去说是半壁天下，现在就是基本上是90%的天下都是
八九十，
看不到任何其他，就是看不到什么其他大的国家制造的东西了，就是说这种特别是小商品，所以这个我是非常赞同这个习近平的这句话，就是有1000条理由搞好关系，没有一条理由把关系搞坏。
对，
我不知道，因为弗兰克刚刚提到邓小平那个复出的时候就是首先访问美国，那么那一次访问之后回到中国之后就发生了中国的自卫反击战，就对越南的战争，
越南战争，
所以呢有人说这个邓小平去访问美国相当于是给美国送了一个投名状，就是那表明我们是对美国友好的，所以呢我们打下你就是很不喜欢的越南是可以做的。那么 现在呢，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历史重演了，就是我们习大大到美国来，那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要跟美国关系搞好，那么即使有朝鲜我们也不想跟美国关系搞不好，那美国呢其实很不喜欢朝鲜，那怎么办？是不是就把朝鲜给当投名状或者送给美国了？那现在其实战事还没发生，因为这个下马威是已经在习主席到美国的时候已经发出来了，那边头条所有的媒体头条不是峰会，是打仗了。然后现在习大大刚刚回到国内，然后这个美国的船已经往航空母舰已经朝着朝鲜那边开过去了。
这个我觉得也是川普利用这个中美首脑会晤以后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一个威慑优势吧，就是因为北朝鲜他不知道这两个人谈了什么，
对，
是吧？这个时候你可以利用这种这个形式可以做出一些动作，然后这个时候对北朝鲜的压力会更大，因为他想啊，你们两个中美是不是商量好了要对我搞什么行动啊，是吧？所以他可能会更多想一些，我想这个金正恩会多想一些，尽管从他现在发表的这些官方的声明来说仍然都很强硬，就是包括4月15号这个要继续做这个第六次核武试验啊什么，就是不会受外界的干涉啊。
现在他说的这个第六次好像破坏力很大呀，就是是不是夸大了很多？
28万吨 TNT 听说这次原来都是很小很少的，
但是
如果他15号真的发了，这就是一个导火索了，那美国绝对不客气。
因为我不懂这个技术上的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不管是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哪个大国，就是要把这个北朝鲜的这个核武的能力给它取消，怎么取？就是说你把这个它的核设施给炸掉吗？那不是造成核泄露了吗？这个就是说它的风险在哪儿？我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在技术上是可行吗？就是
这风险很大。你要真是把它毁掉，就像你说的，肯定在那个地方吧，肯定也涉及到中国东北对核污染，这很有可能。但是你要真攻击它，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不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他那所有的设备、大炮等等都消灭，都叫他变成哑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想打他，他对着首尔，南韩的首尔首都啊，
现在把领导人打掉不就行了吗？
哎，给听说现在他已经慌了，还有的报道说他，
你听谁说他慌了？
就是这媒体
上。媒体上说的，
网上说的，
媒体上哪知道？媒体上见到他了，
说他已经慌了。
他已经慌，
现在
这话够逗的。他已经慌了，
是我看
好像有人见到他一样。我看他发表的言论非常镇定，非常坚定。
那是前两天，我今天看的跟前两天不一样。
今天他说什么了？
他没说什么，反正说他现在第一个步骤，他说要。打起来以后，他要进他那些原来那个建的防空洞。
他说的？
怎么可能呢？不会，
这个在哪说的？
这不可能这么说的。
电里有？
哪里头？
不是他说
的，
报道的。报道。
你说的？
哎，
说的。
他说开始就是坐，他怎么走呢？进去以后坐火车，里边有火车，走的很远。在什么的，在饭店里头。
开出去就是中国了。
另外他还要在朝鲜召开一个人民代表大会， 说的那意思，他的称呼什么要改。
这个只能慢慢来，因为现在当务之急，这个，这个打仗都要是火烧眉毛的事情，这个。
我看够呛。
对，就是真正是不是会真的美国动手，我觉得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疑问，就是因为要准备的东西太多。如果在第一次打击之后，你不能把对方彻底打趴下，打的这个一点还手的力量都没有的话，只要他有还有一个还手之力，这个南韩这边代价就是也是会很大
的。说他只要一还击的话，南韩起码要破坏10%-15%，这我都我认为都小，10%-15%，太估计太小了。
啊，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刚刚讨论了那个中美两国元首的见面啊，那么其实呢见面的细节还没有进一步的谈。因为这一次见面非常的可以说有点低调，因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他先去芬兰访问了是吧，那是国事访问，所以那个呢国内的媒体报道的也挺多的。那后来到美国呢只是说停留，所以呢就好像期待不高的样子，但实际上双方是都是期待很高的。美国的媒体然后美国的民众也是在期待着，就是双方首脑的会晤。在那个习近平主席见川普之前，就人家做了个民意调查，就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好感这个程度吧，调查出来就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好感，对中国的好感已经有所上升，上升了10多个百分点，这还是挺高的，就以前30%几，现在40%几46%啊。但是也有就是不好感，就是说这个负面的看法，那这样的人也占47%，差不多是平分秋色。那毕竟是好感上升了，那就是有一个举措呢，就是中国其实以前对美国的贸易都是顺差，最近呢这个顺差好像都快削平了，都要快变成逆差了，所以呢这个贸易平衡这个方面他这么一做的话，那川普就他就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原来他这个竞选的时候一个口号就觉得美国人跟中国人做生意老是在吃亏，因为这个总是逆差，就是老是钱都被中国人挣去了。那现在贸易平衡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这个是川普毕竟是他是生意人啊，你就像那个弗兰克刚刚说那个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市场多大，这么大的老板来了，那肯定是好吃好喝好好招待啊，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是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去招待家宴。这个是外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穿茉莉花，外孙子背三字经，那个让习大大很感动。他说这个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中国的这么小孩子还背不了三字经呢。这个功夫做得很到位，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作为中国人，你到外国去访问，你就算到人家家里去做客好了。能够用这个待遇来招待你的话，真是可以说是所遇最高的了。
对，而且我听这个孩子就是三字经，他这个发音还是相当准，特别是他的那个四声。
嗯，
一般外国人学汉语的话四声不太容易掌握嘛。
对，
是吧？他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
嗯，
是吧？他可能说人之初性本善，他就是没有音调，但这个小孩就是我听他发的就是相当准确，而且唱那个茉莉花的调也都蛮准
的。挺准的。
对，
他那个老师是好像是北京来的，我看那个习近平跟老师握了个手嘛，说那个问他说你哪来的，他说我北京来的。
是吧？
就是他们请的那个家教啊，
就请了个家教。
对啊，
这个家教请的好，
就是说明这个库什纳他还是犹太人，
很用心。对，
犹太人他还是对中国文化还是有相当的这个，一个是比较尊重看得重，再一个对将来中国市场肯定是还是非常看好，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让孩子学中文？
不，他
是吧，
就是安排这两个节目本身我认为就是窜谱啊，这个本身就有点儿。
这个对啊，这个
很好啊，
外孙女有这么一个，
对，
有这么一个特长，当然应该拿出来秀一秀，
是
吧？
自己人啊，
自己人。
对啊，你想就是
有点
又有家庭气氛，
就近乎的，靠近乎的意思，说难听，说好就是友好的表示。
对啊。
另外谁，川普告诉谁，告诉习近平，就是发射导弹了，对那个利比亚，那这个事儿，他告诉他，是在好像吃饭快完了的时候，他告诉他，习近平的回答，我当时也很惊讶，就说了一句，他们对孩子这样伤害，那后边我都没懂说的，那意思是应该惩罚的。
是川普向习近平解释了为什么要
对，为什么
这个空袭，
这个
为什么要用导弹去打这个叙利亚的机场？
对，
就是给他看这个照片，给他看这个，然后当时后来就是报道是说习近平说了，这个就是伤害孩子都是
对伤害孩子
都是不能允许的，好像
对对 对, 对。
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一句话是说感谢。川普总统把这个事情
告诉我，对对
对，
这也
让我知道这个事，
对他的尊敬，对吧？
对，
所以这回这个习近平访美啊，我从媒体上我没看到他说几句话，他到底说什么了？我看他一直是沉默。刚才咱说这两条，好像那条。你说一千个理由那个，那好像是在国内说的，
没有，是在这边讲话说的吧？
对，说在美国
是在美国讲话的时候说的。
我没听他说什么话。
美国的媒体当然会报道少了，他报
谈的时候可能就涉及到朝鲜，所以呢有一些不便公开报道，所以他如果真的要动手的话，你现在报道了没什么好处。再一个是也有人。那发现就是涉台的内容一点都没有，因为以前那个不管是江泽民、胡锦涛，来访问美国的时候，见到美国的领导人都会，台湾就要美国表明对台湾的立场，这次呢完全没提，所以呢台湾方面好像也挺失望的，好像台湾完全边缘化了。那有的人说。可能把台湾已经卖了，已经说好了，就不用再说了。
可能性不大，卖了可能性不大。
这个就错卖了。
但是我想啊，就是朝鲜现在的问题跟台湾的问题一比较，它占的那个比重就太小了。现在最主要是朝鲜的，对吧？还是听说月底以前能见分晓，
是吗？
这个都很难说。对，
我们这个盼望什么共产主义实现，我就一直还要什么时候解和平解放台湾什么的，一直没盼到。
我始终觉得这是真的动手大打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个，
但是他要巧妙一点，像打那个， 那就本拉登一样大。
本拉登因为是一个人嘛，你当然可以斩首了。你这个，而且是一个已经被追逃、在流亡在外的这么一个恐怖组织的头目。金正恩是一个国家首脑，他有整个一个国家在他的统治之下，为保护他做各种各样的准备。那朝鲜又是一个，特别是北朝鲜又是一个山国，山很多，他的大山里面可能不知道挖了多少可以逃生的这个隧道，
对，
所以很难就是说确定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到。此外你就是说斩首，你把他斩的话，他下面的副手为了给他报仇那孤注一掷，那怎么办？所以要斩首，同时还要取消他的军事打击能力，这些都要同步进行，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
嗯，但是他刚才说那前几个也都是国家元首，
那是因为他们国家自己先乱了呀。你像利比亚，那都是国家自己先乱起来。
听说现在朝鲜北端这有点乱的形势。
你乱，但是没乱起来吗？
没乱起来。
老纪听说了不少事儿。
我
你听说他慌了，这是对、
哎。慌了，是慌了。
嗯，
那个这几天特别今天就是微信也是被人家刷屏了，就是那个美联航的事情啊，就是原因美联航的解释是就是超卖是吧，他的票，然后呢就是他的超卖的做法是比较通用的，就是一个比例，那么有可能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可能每一个航班可能会有几个人是不来的，那么不来的话也不退给他钱了，反正票呢有照常卖出去，这样子的话他就有多说，比如说总共100个位置卖了一十张票，那10张票他就多卖了，这样子的话，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没有人去，这样子的话你比如说总共一百个座位来了110个人，那么多出来这个10个人你站着也不安全，那有可能会让他们下去，那这个可能也许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美联航今天的做法呢是比较过分，对吧？
对，这个 overbook 就是多卖几张票，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经常做的一件事，他为了最大化的实现利润，就是万一有人不来，反正我另外还有顾客来，如果都来
怎么办呢？
都来了他就会广播，就是说我们现在 overbook， 那么哪位乘客愿意趁下一班飞机走或者改成明天走，我们给你送你500块钱，然后送你什么旅馆住宿，他有这一些优惠。像这次美联航就是广播了这个送400块钱，就是但是仍然没有能达到他的希望的下飞机的人数，然后他就把这400又翻了一倍，800可能是到底有几个人接受不知道，他可能是要四张票吧，4个座位还是怎么着，反正最后还是不满，就是说反正有还需要4个座位，就是随机的抽了4个人，这是美联航说的，就点了这4个人，这4个人点到你们就要下去，因为据法律专家说是航空公司是有权利请任何顾客下去的，就是说你买到票不代表你就一定真的能乘这个飞机，如果航空公司不让你乘你也不能乘。那么这个华人医生是在被点到抽到的这个人之一，当时这个他说是他要第二天他也不能下，因为他去那儿第二天要看一个病人吧，所以不同意下，所以美联航就打电话让机场的这个保安人员来了，保安人员
那个
从视频上看好像有3个人吧，
警察
啊，
机警，
对呀、啊，就把他给就硬拖下去。我看当时飞机上的乘客反应就已经很强烈了， 对啊，说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们为什么这么干？对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说，我看后来很快就有人出来说，你这个在飞机上到底买票以后，你的权益是什么？航空公司的权利是什么？弄得还挺复杂的。这样的话，我每次那我买了票以后，我还担心我这是不一定这个航班能走啊。如果是按照这个说法的话，他要真的不让你走，你也没法走。他就说，哎，我现在比如说我安排我们四个人，像他这次的理由就是说，他要安排四个他们机组成员要到这个下一站去转换机场，就赶快要去要赶下一个航班，所以你得让我们赶快先走，我们优先。那不走的话，他就有权叫警察来把你拖走，不是吗？
这也有点太野蛮了吧？
我觉得这个。有谁敢做啊？哇塞，我那个
不光是野蛮的问题，他就是他是不是？哎呀，怎么说啊？说。
另外，你我不100张票，你卖104张，这是你的责任，对吧？不是你的责任，就是航空公司的责任。另外，你要叫保安强行拖走，听说那顾客脸上都是血，就说明他。太野蛮了，这也是不对的。
可是现在就是很多人发起就是抵制美联航，我觉得是需要抵制一下，这个就拿这个乘客不当回事儿。
就是
乘客是你的顾客吗？顾客不是上帝吗？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我现在我今天转发了这个消息之后，我的那个微信的朋友圈就有人说9年前我就抵制了，也就是我4年前就抵制了，就是他不是一朝一夕这么做的，长期就这么做的。但以前吧，就可能大家都比较温和的就接受了。但是这一次他做的比较过分，然后终于有人在社交平台啊就把这个视频贴出来，彻底暴露了他这个野蛮的本质。就是包括后来 CEO 所谓 CEO 的这个道歉啊或者什么的都不真诚，因为实际上的情况是比这个可怕的多了。
他也没有真正的向这个顾客做什么正儿八经的道歉，就非常这个非常官样文章的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对，
而且他的道歉是说我们道歉，就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安排这个乘客。reaccommodate， 他不是说我们对这个乘客这么粗鲁而道歉，他是说我们就意思说我不得不让他下飞机，他就为这事道歉，而不是说你让他下飞机的方式，这个是你更需要道歉。
你多卖票了，你那本身就不对啊，就像电影院上本来1000个座，你卖1010张，那10个人来了没地方坐，那肯定得打架呀，对吧？他这样做的不对的。
他反正这个是航空界的一个流行做法。流行做法，就是大部分他都会多卖几张。多卖几张的话，因为你飞机100-200人，可能就会有几个人没来。
但这次他的问题是，实际上他这个美联航自己内部的人员有4个人上去，
是，
但是没有给他们留位置，所以就把那个。正常就是付了全价的100%这个付款的乘客赶下去，而且是被那个机上的警察拖下去，甚至出血或者这样子。
是，就是说也可能如果你要扣字面的话，航空公司有这个权利，就是说我可以让任何人下去，我拒绝你，就是说我现在需要我们公司给我们公司员工优先要去，因为下面一班飞机要起飞，我们要赶快飞过去，这几个机组人员要转场到那儿去，你们就要配合，先请你们自愿，如果你不自愿的话，我点到谁谁就要下。如果他确实有这个权利的话，那乘客也没办法，是吧？他的那个票后面经常以前还是有那个就是拿到实际票的，那个时候我记得票后面都有那个 fine print， 那小字密密麻麻的讲了一大堆他的权利是什么。那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个权这个法律不改的话， 你在法庭还告不到他呢，是不是？他说你看我这上面票上面购票的时候，你看看下面读读这些印的这些小字写的什么，我有这个权利啊。当然从公关角度来说，这次肯定他是不利，大家都很恨他，然后都要抵制他，他这个业务可能要受影响。
对啊，告不到他，大家可以用脚投票啊，这个没办法的。
对，我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国会你应该通过法律，就是说我乘客买了票以后，我是有乘客的权利的，我不能说我买了票以后你还让我下去。你除非有什么 emergency 啊，有什么真正的大的事儿，那乘客也会配合。
对，
你如果就
好多乘客，他买这天的票了，他到了地方，他肯定有急事儿。
大家都有事儿、
哎，
是吧？出门在外，肯定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哎，
这个、
另外还有接机的。
我下一站还有旅馆，
哎、
下一站，然后这个可能还要转机。
对，有人接你到机场去，
对啊，
开车接你，这很多都完了，对吧？都得通知。
所以这个确实是影响比较大。
嗯、对，
这个，那么正好对我们华人来说，可能更有关，就是这个被拖下去的人还是个华人，是吧？
是华人，对。
那这样的话，又多了一层，就是说，
种族歧视
有没有种族的因素在里面？对吧？你会不会这样子去拖一个白人乘客？
对。
或者你敢不敢去拖一个黑人乘客？这都是可以问的事儿。
对。
那你是不是觉得亚洲人好欺负了？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啊，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么我们从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峰会，就是两国首脑会晤，讲到了今天发生在美联航，就是 United Airlines 这个飞机上的一个不幸的事情啊，就是一位华裔，他是一名医生，他要因为急着去给病人做手术，要赶着搭飞机，那么结果呢，美联航因为四个工作人员要坐飞机，但是没给他们留座位，而且呢飞机上的机票全部卖完，而且是超额卖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强行把这个事先买好票已经入座的一位华裔医生给用这个粗暴对待罪犯的一个做法就拖下去，一路拖得满脸是血。那么这个事情非常的惨。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要抵制美联航。那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美联航会有什么举措。据说执行的三名那个机上的警察有一名被解雇了。那这是应该是远远不够的。那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西雅图的一件事情。那么前几天呢，其实因为我开车的时候经常会听那个 NPR 就 KUW 这个新闻，但是呢一般来说是很少有，就是有直播记者会然后市长要说话这个事情。那这个我觉得挺奇怪的。然后呢当天下午他一直在这谈这个市长，最近好像市长出了什么事情啊，摊上大事情了。那么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人告市长说这个西雅图市长穆雷在30多年前对当时他还是一个少年15岁的时候进行有性侵犯的行为。那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这个告他的人因为为了保护他的原因，所以呢公开的起诉书上没有写他的全名，只是名字的缩写，一个 D 一个 H 啊。那么就是照美国的法律，因为30多年前的事情呢，刑事起诉已经过了时效了，应该是，所以是不能追究了。但是民事上面如果有损失的话，还是可以那个追究的。那么前一段时间，美国有一个艺人，是我不记得是一个著名演员什么的，有好多。好多女性都在就是控诉他性，就是几十年前性骚扰。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演员，所以呢他其实是被告倒的，因为所以是成立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告的是西雅图的市长。西雅图市长在至少在华盛顿州可以说是最有权力的当选官员之一。那么华盛顿州上面就是州长，这是没有话说的，肯定是最高的。还有副州长也还行，但副州长的权力跟西雅图市长的权力比呢，那真难说，因为副州长有点花瓶的样子。但是西雅图市长，因为西雅图这个城市的地位在那里面，而且它涉及的方方面面，甚至它这个城市跟周边的这小城市的这个政治架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Bellevue 可能市政厅议员就7个人，对吧？市长不是一人一票投的，两年就换一次市长。那西雅图市长是市里的选民一人一票投的，一任就是4年，而且市政厅他的议员有9个，所以呢他这个他控制的那个经费也很大，就是说都是上亿的或者几十亿几百亿。他如果要加税然后做点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影响力挺大的。所以呢这么一个彻彻底底的弱势群体去告这么一个高官啊，就是没有彻彻底底，因为这个告他的人坐过很多次牢，就是他又是当过妓男，男的他是就是 prostitute， 然后呢又是吸毒，然后呢就没有一技之长，就生活在街上等吃，然后等抓，抓出来放出来又犯了罪，那挺惨的，他就没什么办法活命。那他小的时候他15岁的时候干嘛，他是一个 drop out， 就是高中没毕业，读不下去了，就从高中里退学的，那么无所事事的。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他自称啊，公交车上遇到了当时的年轻人，才32岁的那个穆雷。然后呢说穆雷把他带到他在 Capitol Hill 的房子里面，然后呢就做了那种见不得人的男之间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到后来就现在过了30年翻出来吧，他又有一些说法，就是他父亲也是吸毒的，他死了，他生活也没有依靠，后来呢精神又崩溃，又去看心理医生， 就反思自己的这个过程，这整个人生啊，觉得那一段时间内的创伤很大，所以就影响他的这个接下去的人生。所以呢他又觉得对他施加这个当时的性暴力也好，这个人是这个地区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市长，他还在当权，所以呢他觉得应该去告他一把，那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告他的这个诉状上写的事无巨细，因为比如说当时他的电话号码是什么，那这个你要去查是查得到的，对不对？如果用了什么电话公司查的话，登记的是谁的名字，那我如果我是最近三四年才认识莫雷市长的，那我不可能知道他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那个电话号码。那还说他当时住的是哪个 apartment， 他地址都有然后呢他还说那个房间是
什么形状的，
什么形状的，卫生间在哪边，然后卫生间它是一个客厅一个卧室的，那么布局是怎么样的。那么最狗血的就是他就披露了这是他自己说的，披露了市长的一些生殖器的一些形状甚至颜色，然后这个玩意就
特点
就有点少儿不宜。然后那这本身你交上去之后就这个引起记者的重视，然后记者这个就是西雅图时报，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媒体这一点我是还是很谦佩的，因为毕竟比如说有的国家媒体是有市政府管的，对吧？市政府管或者省政府或者国家政府管的，那么你不可能比如说我你这个市政府管宣传部管报纸的话，那你没有可能去第一时间就披露市长干了什么，对吧？那说不定这个你的主编撤了，明天记者坐牢了或者什么东西。那当然这边很大胆，他报的时候呢这个拔萝卜还这个再带个坑啊什么东西，那就把那个11年前就2006年就是还有两个人告过那个穆雷，把这件事情挖出来。那你这西雅图时报你怎么一下子就全出来了，因为他以前你就有这个稿压着没发，那人家觉得你这个号称言论自由干嘛不发呢？那人家说当时他那个有另外两个人也告那个穆雷，当时他是华盛顿州的那个参议员，而且呢在竞选连任，干嘛不发呢？他说那个原告的律师撤了，都是我不做你们律师了。那么他们就投就是告状无门的时候，就还有召集了记者还有一些议员来做了个情况说明，结果人家一听吧还是没报。所以呢这个事情有这件事情，大家记得有这件事情，但是呢没报出来，因为当时人家觉得穆雷也在推动那个就同性恋婚姻合法这个事情，所以呢人家觉得可能这个时机上你去告他有什么性侵犯，对未成年少年性侵犯，那有可能是那个有政治动机，所以当时他们就没发。那现在就按新案并在一起呢，他们这记者发现有很大的类似，就是相似性，就是说一个是受害者，所谓的他们告他的人，就是如果假设是成立是真的的话，这三个人受害者都是在他们未成年的时候15岁左右被侵犯的，这个是他们之间是没有沟通的，就是相互之间不认识。但是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能够指认这个
身体
他的身体部位的特征，而且是说的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这个就这个西雅图时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还是把它发了。啊，这个时候呢，现在呢，其实这点挺关键的。人家一开始你如果不说这些细节啊，人家还是相信这是有政治动机的。那你三个人， 你不要说那个众口铄金啊，那三人成虎，对吧？三人都是老虎的，这真的变成老虎了。然后，所以呢，就现在呢，就放到这个由法院来断。那么，莫雷市长呢，他上周五就中断了他原来的就是日程，就专门召集了记者做那个说明。他说，所有这些指控都是假的。他会继续担任西雅图的市长，继续竞选西雅图的市长。那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到法庭上，所以呢他就不会接受现场的提问，所以这些东西都由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其实听起来挺怎么说呢，挺遗憾的。因为我们对市长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交往，而且挺尊重他的。但是呢，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对他的政治生命可以说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
哎，另外还听说他5月3号要在海景餐厅召开一个
有这个大家
市场竞选那个
筹款晚宴，
说照常进行。
对，他的记者会上也明确表态，就是说我要继续竞选这个连任市长，继续就是说等于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按部就班。该当时正好不是那天有这个预告要大风嘛，大风他说我要继续领导西雅图市来准备这个对抗这个风灾，就是他是矢口否认了这件事儿，对。
那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猜测。因为一方面他这个律师吧，告他的律师有几个要求，就是他90天之内要做出反应的，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你这辈子有没有对15岁的男子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华盛顿州的法律的话，15岁的男子，你对他做这个事情，不管他同意不同意都算强奸。对，那你只需要说你是还是不是。那你如果这个市长他如果真的做了，但是他又不承认，就说不是，那么说明你说谎。但如果你说是的，那你也完了，你真做了吗？那这个事情就是问题就在你究竟做了没有。就所以呢，现在呢，有的人就说这个要那个。要专业的侦探来做，像这个李昌钰之类，因为他们可以把物证啊什么即使你让这个神探李昌钰来做啊，他也得这么做。那他们既然说提了这些证据，他甚至去特征或什么东西，那我查一下就定了。那么这个既然市长是一个公众人物，那你不管谁都没办法去迫使他，强迫他去公开他的那个性征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比较困难。所以呢或者是这是一种侮辱或者什么东西，这是可能是比较难做的，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变通的方法。所以这个官司，如果
法官可以下令
啊，
法官可以下令，
可以下令，可能拍照
检查身体嘛，你可以做检查身体，派几个这个医生、
拍照
什么的，
拍照甚至录像都行，对不对？
那我就不知道，
录像可能不行，
他这个
录像跟上电视差不多了，对，那个，但是法官可以下令，应该是可以下令。所以这个案件如果一天不了，因为如果照正常的这个官司，和解是很难和解的，因为如果一旦和解，说明他已经承认了。那么如果不和解的话，这官司就有点一直拖下去的话，对他选情也不利，因为一直会有新的这个猜测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会影响他这个竞选顺利的竞选连任，而且对他的形象也不利。就是说如果大家这种谣言一直传的话，人家会敬而远之。对他，
对刑事诉讼来说，这个追诉期已经过了，但是民事诉讼的话，
对对对，
肯定是你有官司在身，肯定你竞选连任是会受到影响。
对，而且现在吧，他一直支持他的叫 LGBT 这个 community， 就觉得这个告他的人反而是受害者，因为他的一生都毁了， 所以呢他们觉得现在不好站立场，不能说哦我是支持市场的，那你支持市场就是打击那个受害者，所以呢啊，那我今天时间有限，就不能讲的更多。